This is flawed. At least it's lost.
尼采说，没有事实，只有诠释。幸好在本瓜的世界里，问题永远比答案重要。今晚让我们一起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hey, 今天是2016年的1月21日礼拜四，现在是晚上9点钟，你所收听到的是不瓜笨瓜秀 Live 直播。哇，这个礼拜又是一大堆事情哦，不只是选举刚完，最重要应该是现在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就是天气变得好冷哦。过两天气象说过两天台北要下雪、啊、这是日本跟美国的说法了、哦、那台湾的说法就是大概会到5度左右，所以所有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暖，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这么冷就不要在外面拍拍照了哈。好，先说一下这个礼拜有发生哪些事情。 今天是1月21号17号的时候，阿妹、欸、我们熟悉的阿妹她在香港红磡演唱她的这个演唱会，然后呢她这个在演唱会现场呢她挥舞了一块印有 Hong Kong 字样的彩虹旗，然后来象征同志平权。那这件事情其实也蛮有趣的，因为其实阿妹现在她做这个同志运动哦的这个范围，他的那个领域已经跨国际，不只在台湾了，到香港也是这样子。那他才不鸟这个中国大陆在说什么不能讲同志同性恋的这个禁忌，他照样还是挥舞他的彩虹旗。那当然大家都跟得很嗨啊，那个香港的朋友们也是举起了彩虹旗跟他呼应，这是阿妹有趣的事情。那再来呢，其实我觉得最近可能是因为美国的选举也快到了，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同志议题也持续在关注中。那在21号的时候，今天是21号嘛？哦，礼拜二是19号，美国最大同志社群人权战线呢，他们就直接声明了，说他们支持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参选人希拉蕊。哎，为什么呢？因为另外一边的这个川普，他非常非常的讨厌同志。那这个同志，美国最大同志社群人权战线，他们不希望说奥巴马好不容易把这个有关于同志，然后关于这个弱势，关于这些成果被这个上任的川普给搞砸了，所以他们就决定要支持这个希拉蕊。那当然这件事情很惊人哦。为什么？因为这个美国最大同志社群的人权战线呢，他们有150万的成员哦，这人很多，所以基本上他们的这个呼吁呢是有绝对的影响力，在于这个票选上面有绝对影响力。当然啊，美国其实一直都是，我觉得一直都是整个全球的这个指标啦。那至于之后是不是希拉蕊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如果是希拉蕊，因为美国，你看美国一说全所有的州份都可以承认同志。婚姻平权，连带影响是全世界各国的关于婚姻平权的想法。所以呢，美国这一次在他们选后到底能不能继续维持这样的标杆哦，那也是绝对有影响力的，对全世界来说绝对有影响力的。那同样在19号的时候呢，纽约这边宣布了一件事情，就是将要在2019年，今年是2016年嘛，将要在2019年举行世界同志大游行。哎，为什么是2019年？因为这要纪念十强事件50周年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游行，不管是全世界哪个地方的游行，同志游行都是跟十强事件是有直接关联性的。那这一次将要在2019年的时候举办这个主题定为百万人骄傲的时刻的一个同志大游行，将会在美国，然后会在我们很熟悉的这个纽约的这个地方来做这个游行。那当然这件事情也是全世界期待的。那这么早宣布是为什么？为了让你订机票啊，哈，订饭店啊，对不对？安排一下行程。2019年有机会的朋友一定要去参加一下。好，再来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消息哦。那当然美国对于同志平权一直不遗余力，然后他们的那个领导地位也一直都是具有标杆性的。那 这个英国当然也不遑多让，英国其实最近他们宣布了一件事情，就是对于同志最友善的工作场所居然是英国的军情五处。这是一个政府单位，然后是讲军情的，可是他们居然是这个被大家认同是最友善的一个同志友善的上班的地方、啊、那其实这件事情比较让人觉得可以思考，其实英国并没有对于那种同志的话题，或是对于同志的相关的事情，这件事情他们并没有这么的开放，没有像美国这么的开放，但是在国家本身的内部机构就有做了一个标杆，然后做了一个可以对同志友善的工作场所。其实这件事情还蛮独特的，而且这个评分是不是友善这件事情，还是由英国国内的男女同志、双性恋还有跨性别的朋友们一起来做投票评选出来的。那在英国，其实在英国、哦、他们只有27%的人，他们觉得这27%的 LGBT 族群，他们认为可以，只有27%可以在工作场合自在的向同事或是客户透露自己的性倾向，这四个比例其实是相对的低的，跟其他国家来说是相对的低的。那这次的这样的报告其实很有趣，而且值得让人观察，英国是不是有可能慢慢的将他们对于同志的看法能够更popular 更普遍化，然后像美国迎头赶上这样。好，除了这个之外勒，比较有趣也是英国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今天可能很多人看到新闻都说啦，因为英国的公民发起联署说要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哦。好，他这个联署其实他们发起了之后呢，大家可以上网去投票，当然你要是英国公民才可以。那这个公民的这个话题就希望说能够请愿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那这个东西投票这个签订联署这件事情比较有趣的是，因为他过了1万票，他就会被拿出来，政府必须要回应，也就是说英国政府必须要把这个话题拿出来做回应。那如果超过10万人联署的话呢，国会就必须要考虑这个议题要拿出来做辩论哦。这件事情其实很惊人，因为等于说是英国的公民们他们觉得台湾是不是国家这件事情必须要严正以示了哦。那这件事情其实让 Ron 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我们大家听到的歌就是我们的周子瑜小姐她所属的 Twice 的一首歌曲啦。那到底周子瑜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嘛，有人还说她影响了台湾这次的总统大选。不管怎么样，我们先听周子瑜她所属的 Twice 这首 Like Oha 的歌曲，完了之后我们再继续今天的节目。
有一天亚里斯多德在河边洗脚，他看了看身边的学生，将脚抽出水面，再踏入河中，说：“死水已非浅水。”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因为无论是这条河或这个人，都已经不同。”就如同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2015年1月21日，222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793年的今天，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国民公会以叛国罪送上断头台处死。这一天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法国大革命到达最高峰的时刻。之所以法国人民会激愤叛变，处死自己国家的国王，原因正是1788年开始，法国的民生、政治、军事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1785年的法国经历了严重的旱灾，经过3年，法国尚未从旱灾中复原，却又遭遇到了严重的冰雹损害农田，以致1788年的法国农作方面完全没有收成。那年冬天的面包价格严重涨价，患病人数与死亡率也因为粮食的缺乏和大规模的饥荒大幅提升。此外，加上当时通货膨胀日益恶化，许多地主因为农货欠收，更对农民加租剥削，农民苦不堪言，只好涌入城市，造成高失业率与社会产业结构混乱。同时，因为路易十五时代过度参与战争，又没有打赢，尤其是7年战争， 以及后来路易十六积极参与美国独立战争，而导致国库空虚，社会负债，严重增加平民百姓的经济负担。其实路易十六并非是一个荒淫无度或暴政威权的君王，相反的，他是一个以人心治国的国王，只是因为性格太过优柔寡断，以至于他断送了自己的人生与百姓的爱戴。在他任内更换过多位首长与部长，任凭内阁内起哄，并不加以阻止。因此在施政上，法国的政策既有激进路线，也有保守方向，无法统一。路易十六因参与了美国独立战争，让法国欠下了将近40亿里弗的负债，加上连年天灾，1789年5月，在首相的敦促下，召开了由教士、贵族、平民组成的三级会议。当时人民认为路易十六愿意出来面对，与百姓演绎，是明君，所以称路易十六为好国王路易，或者是贤明路易。殊不知三级会议非常不顺利，三级发生了剧烈争执，平民提出制宪要求，但路易十六态度犹豫不决。7月14，法国人民在天灾受难、政府蛮横无能、大环境衰败的压迫下，发动了大革命。路易十六被迫签下能保护法国人民自由、财产、安全与反抗迫害的人权宣言。10月6日，路易十六配合凡尔赛妇女大游行的妇女离开凡尔赛宫，迁居巴黎。法国国王的独立威权自此算是画下句点。因为路易十六的合作，也让他在1791年6月出逃前都拥有非常高的民意支持度。人民赞赏路易十六愿意放弃专制王权，配合人民要求退居成立宪君王。但路易十六对于人民所组成的国民制宪议会实施激烈的反教会政策，内心相当不满。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不希望看到反教会的政策撕裂教会与人民，于是他开始酝酿恢复王权。1971年6月20日，他乔装成平民，全家乘马车出逃，结果被发现，押送回巴黎，押在杜伊勒里宫。从此巴黎市民开始敌视路易十六。历经数年的大革命，法国人民对共和国的意念越来越强烈，却也引来周边国家如普鲁士、奥地利等的觊觎侵略。当时路易十六的皇后，也就是奥地利皇帝的妹妹玛丽，泄露军机给联军，导致法国战败。1972年的夏天，巴黎人民再次掀起共和运动的高潮，不仅要求路易十六退位，并废除宪法，实行普选制度，同时集结法国国军与义勇军共同打败国外联军，在1972年成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隔年1月21日处死国王路易十六。1989年7月14日，法国庆祝革命200周年的庆典上，法国总统密特朗特别提到，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悲剧，但也不能避免。其实，路易十六在被处死的时候，在法国各地还是具有高达80%的支持度，大部分的农民敬爱并且尊重他。你现在所听到的，是由宝冢歌剧团奏组在2014年演出，以路易十六与玛丽皇后为背景，描述法国大革命时期战火中感人爱情漫画《凡尔赛玫瑰》之中著名的歌曲《爱是如此》。是昨天的明天，是明天的昨天，今天可以是去年的今天、前年的今天，甚至是历史上的今天，但今天不会重来。你 今天过得如何？
哎，口我了哈！你现在收听的是《不挂不挂秀》，好，并不是这个宝总的演唱了哈。拍谁？那个本身 Run 就是一个宝总迷，所以那个特别选了宝总的演唱给大家当背景音乐听一下。好，刚刚其实，先要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 ，Run 啊，先恭喜周子瑜哦，在一个半小时前，也就是晚上的7:20，周子瑜所属的女团 Twins 获得了南韩年度音乐庆典的第30届金唱片颁奖典礼的颁奖哦，他那个得到了音碟单元新人奖项。那他们其实这个团体很新啊，因为他是去年2015年10月20号才出道的一个团体。那刚刚先听到了他们的歌曲那个 Like 什么哦哈哈这首怪歌哦，这首怪歌好，反正就是一个很热闹的歌曲，那青春洋溢的歌曲。那这首歌呢是他们出道的，也是他们成名曲，收录在 The Story BeginsStory Begins 就是一个故事的开始的这首歌，这个专辑里面。那周子瑜之前发生了一些事情，那我相信所有的人看到都那个现在情况，大家看一下新闻，大家都知道，不管是民进党啦、国民党啦、所有党啦，不管你是哪一党啦，不管有没有党啦，大家都对这件事情义愤填膺。那当然很多人就开始表达一些想法，比如说他们可能会在脸书上面说，或者是上去这个蔡英文的脸书上面去留话，然后跟那个也在蔡英文脸书上面的那一群中国网军们奋战这样子。其实很有趣，因为 Round 一直觉得说做社会运动来说似乎有很多种形式，因为刚刚听到了中国网军在蔡英文的脸书上面然后留话，这也是一种运动，社会运动方式。那刚刚历史上今天听到了把路易十六推上断头台，推动了 法国大革命，这也是一种社会运动。那当然更早之前我们听到那个新闻一开始有几个的事情嘛，比如说阿妹在香港摇旗子然后力挺同志，对让来说这也是一种社会运动。那或者是像美国最大的这个同志社群网社群人权战线，他们直接发表声明说我们力挺希拉蕊，这也是一种社会运动的形态。其实社会运动形态似乎不只是一种，不只是上街头，不只是去丢鸡蛋，它好像还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样貌。那这些样貌其实对于让来说它都是成立的，都算是社会运动的一种。所以今天让邀请到了一个朋友来，这个朋友他很年轻哦，他才只有27岁哦，27岁你看还没有30岁，都对对让来说都很年轻。那他似乎也在做了某一种形态的社会运动，我们先来欢迎他。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YG 行动联盟的 Bobo。
小 YG 行动联盟 Bobo， 相信有些人听过他的名字 BOBO 嘛？
嗯，对
对。那 Bobo， 先聊一下，你说你27岁，
嗯，
为什么看起来像37岁？
因为留胡子嘛。
好，因为是现在那个流行有胡子的，是不是？
对，
所以你就跟着敢流行留胡子吗？
没有啦，也就觉得到一个年纪之后就开始会转变一些造型这样子。对，
其实那个波波如果把胡子刮掉其实是小鲜肉一个。所以我先问一下，刚刚其实听了那么多有关不同形态的关于同志议题的啦，或者是关于艾滋议题的表现，你觉得你有什么想法或看法？
我记得我一开始接触同志运动的时候是在大学时候，我大学是在海洋大学的男同志社团海洋酷儿，然后担任社长的干部这样子。但那时候呢，社员就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你做了这么多努力啊，这么多东西，其实大家不会就是很高兴你做了这么多东西。”然后我那时候只回了他一句话，说我不在乎我做了些哪些东西的结果，我只在乎在做这些东西的过程。那其实每个人呢，他都可以，不管在同志运动或者艾滋运动，他都可以用他自己的力量去为这个运动而去做努力。
嗯，
对，
不是。不管那个，你刚刚说那个大家没有看到你在做，那他所谓的大家是指谁啊？
就社团里面的其他成员们啊，或是学校的人，就是一般 社会大众这样子。
对，可是社团成员不是都有同样的想法吗？还是说他们加社团只是为了认识朋友交朋友？
其实每个人加入社团的目的都不太一样。对、哦、
所以有可能有些这个纯粹是要去社团里面认识新朋友或者是寻找自我认同的人会觉得说啊，你做这个好像也就那样嘛。嗯，我也不懂你在干嘛，然后反正就是看了也他也不阻止你，可是他也不会在意你做了什么事情。
对，
可是你并不会去在意他们在不在意这个事情。嗯，然后你比较在意的，你比较关心的是你自己正在做什么。
嗯，对，
那个过程。嗯，那时候你们学校里面有办哪些活动吗？还是怎样？就是会有跟其他社团串联吗？其他学校的社团串联？
校园同志社团其实每年都会有办一个叫做 GLAD 的大型的活动。其实这个就可以让每个校园社团忙碌很一阵子这样子。那其实在办活动的过程中，其实学会了其实不只是活动的结果，你还可以学习到很多，像是。像我举例来说好了，我自己不是学美工出身的，可是在做这些活动的宣传什么的，然后都自己在大学的时候自己来，然后就演练就自己的一个 Photoshop 的能力啊等等的，所以就我觉得是另外的学习的方式这样子，
去学到一些我觉得学到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
对，
可是我觉得相较实际的东西之外，好像有些东西是不知不觉中学到的，比如说你可能更清楚怎么样跟人家互动，嗯，或者是说怎么样去瞧事情。我觉得以前让在学校的时候也是一样，我觉得面对的就是瞧事情，那个瞧事情很麻烦，因为只要跟人有关都很麻烦。然后呢，你在学校的那个社团过程当中就可以学到很多怎么样去瞧那些人、啊、可能是他们心情啊 emoji 啊，然后关于一个意见啊，大家问题一大堆啊。
嗯，对
对，就是这个好像是无形中可以学到的。
对啊，
对，那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你毕业都到多久了？从以前那个社长的位置之后、
大学差不多也有八年了左右。对，
所以那些印象还很深刻嘛？对，
还蛮深刻的，
就跟以前一些同学然后一起在处理某些事情，然后办活动的时候、那个印象应该还蛮深刻
的。对啊，还蛮深刻的，就有时候看到以前的照片都还蛮留念的。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有点类似尤其是念书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像出了社会之后很多事情是功利导向，然后大家彼此之间有一些利害关系。那学生时代大概就是我觉得最多就是你是不是我的菜啊，或者是有没有抢菜啊，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所以那时候其实做事情都会一种同仇敌忾，然后一起努力完成目标的那种热情跟冲动。
对
对，那个东西其实蛮珍贵，因为你到后来可能都会一直怀念说啊，那群战友们。
对
对，然后好像现在就碰不到那些战友了，就是再合作的机会就比较少，而且或者是说目前出社会之后，可能有些人已经开始专心在工作上面，或专心在自己的事业上面，就没有空暇去搞这些有的没有的了。
对
对，所以其实今天其实那个 Bobo 之前跟我讲，跟让讲说他很喜欢某些人的歌曲，那喜欢像苏打绿的歌啦，然后比如像阿妹的歌啊，或者是像马丹娜的歌。那今天让特别点了一首歌，就是马丹娜去年6月的时候一首新歌叫做 Bitch I'm Madonna。 为什么点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有意思，它很像是每一个人都是马丹娜，而且每个人都是 Bitch。 那个 Bitch 虽然是个脏话，可是问题是在某个程度上面对浪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然后有一种认同的意味在里面。我们待会再来聊，先听马丹娜的 Bitch I'm Madonna。Hello，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瓜笨瓜秀 Live 直播。我刚刚是马丹娜去年六月的歌哦，这首歌叫做 Bitch I'm Madonna。 我觉得它很有趣，因为呢这个 MV 其实很多人看了之后就会有一些想法啦，因为那个它整个 MV 里面马丹娜邀请了非常多大牌的明星跟他一起合演这个 MV， 里面包括了那个Nicki Minaj， 然后 Beyonce， 然后 Katy Perry， 然后 Rita Ora， 然后那个 Melly Hila，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歌手或者是有名的人，包括什么台艺的设计师王大人，他们都一起来演这个 MV。 然后重点是每个人的扮相都是马丹娜的扮相，有可能是旧的马丹娜，有可能是新的马丹娜。那为什么 Ron 觉得这首歌有意思，是因为我觉得那个 Bitch 的意思 意识，意识为什么要突然卷舌，意识指的就是它有点像是我是一个革命者，而你们也都是革命者，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马丹娜，因为它里面每一个人的角色都扮演了马丹娜。那这个感觉就跟我们刚刚跟波波聊到一个东西很有意思，就是好像当有一个人在某一个议题里面起身呐喊，然后挥动旗子的时候，当所有人一起跟进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同仇敌忾，然后彼此之间都化成了某一个形态，那那个形态一起为某一个议题往前冲刺。那那个议题有可能像在马丹娜的音乐里面，它就是马丹娜跟 Bitch， 这是他的一个意念。那也许在 Bobo 的那个相以前过往的经验里面，他为了同志议题发声然后发酵，似乎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在。
嗯，是啊，我觉得麦当娜它其实算是一个时代性的指标，对，对，就像例如像之前大家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在做 BDSM 这块部分，那我一开始接触麦当娜的音乐，然后听到他很早之前就做了一首有关 BDSM 的专辑叫做 Erotic，
对
对，好，就觉得哦，原来他一直这么早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了，可是一直到近年来大家才能把 BDSM 的文化开始去做讨论。
对，到底什么是 BDSM， 我们等一下再请 Bobo 跟我们聊。我们现在问一下，因为刚Bobo 一开场的介绍说他是小 YG 行动联盟，嗯，那什么是小 YG， 为什么是小 YG， 因为应该讲稍微讲一下什么是小 YG， 然后问一下为什么小 YG， 因为其实相关的，我相信很多在处理同志议题或者其他艾滋议题，有好多社团可以选择。为什么你会选择小 YG？
嗯哼，好 ，YG 呢，顾名思义叫做 Young Gay。那我们是一群关心男同志在多元性，然后在不同的性之中，好，如果在安全跟愉悦之中取得一个平衡的团体。那我们一开始呢是由春美姐在2008年的时候，她在一个社团干部里面找了我们一群校园同志社团的干部们，她说她想要做这个有关艾滋议题的还有男同志议题的社团，因为她身为女性不知道该如何介入这个社团，好想要多认识我们这样子圈内的文化，好他找我们这一群人来做这样子。那就一路上呢，我们就跟着春梅姐，好就学习到不同男同志圈内的文化等等的。那一直到2014年，然后我们拍了一部叫做在世界艾滋日的时候拍了一部简短的影片。好，春梅姐第一句话她就说我有一个梦想。好，但是这句话后来一直被我们作为调侃，因为她那时候后面讲说我有一个梦想，我希望艾滋除罪化，然后我们后来就一直在调侃她这句话，就说哎，春梅姐有一个梦想这样子。
对，
好，后来就 引发到每个小 YG 里面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就是每到新的一年开始，我们就会问大家说：“哎，那你今年的梦想是什么？你想要做些什么事情？”好，到年末的时候，我们再看看说我们到底完成了些什么。
是
对，
所以 I have a dream，
对 ，I have a dream，
老天爷啊！好，基本上如果春美你有在那个电脑或者手机旁边听，我必须要告诉你，你好老派哦，因为这个实在是很老派。不过它很有用，因为就是说，每个人其实都是为梦想起飞的啦，就是你的行动或者你的想法，其实或者你的做法，其实都是跟梦想有关系。你可能会想象什么，然后所以去付诸行动，所以梦想可能是一个最开始的源头。对，那好，刚刚说了小 YG， 然后也知道说为什么，那你为什么不会想要跳槽去其他地方？你已经长大了耶，你已经不小也不歪也不还是 G， 可是问题已经不小也不歪了耶。
跳槽到其他团体吗？
对啊，
其实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又成立一个叫做帕沙小事务所，
是，
对，好，还是专门在处理，就是因为我们想要问社会大众说遇到同志议题跟艾滋议题的时候，社会大众到底在怕些什么事情。那处理到我们后面怕的东西之后，我们再认真来回归到议题本身到底有哪些我们可以关注的部分。那因为这还有另外，可是其他部分呢？小 YG， 其实 其实在几年前就有面临到有可能要就是不知道他的方向要变成到 哪里去，
可以变成小 OG 啊，小 O 的 gay。
这个原因不是因为年纪问题，就是大家突然发现说，哎，好像我们不晓得要下一步要该做些什么事情，
是，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很常开什么下午茶会，好，就问大家说，哎，那我们明年要做些什么事情。好，那时候我也不晓得我为什么就一股热忱，好，就一直想说那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做些什么事情。好，刚好那时候皮神与虐帮在做他们十年回顾，好，我们就去参加他的讲座，好，就在开始想说，哦，原来他们皮神与虐帮他们有在做一些他们的社团的转型的形态。那我想说，那小 YG 可不可以也可以做成不同的转型的形态出来，
是，
对，所以后来呢，在小 YG 近几年就发展了出 BDSM 或是恋物等等的文化等等。
是，哎，对，我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比较清楚，就是大部分的同志朋友可能比较清楚，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像同志咨询热线以咨询为主，辅助跟支持为主。那像路德协会，大家熟悉的路德协会也是以这个支持为主的，那咨询可能一部分啊。那也许像每一个社团他自己个人本身都有一些办事情的方法，那小 YG 办事情的方法是怎么样？
我觉得小 YG 办事情的方法就是把已知在历史上存在很久的东西再次把它拿到台面上认真的去讨论。举例来说，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发展去调查了全台湾的三温暖文化，
是，
然后去把早期的台湾的三温暖文化跟现在的三温暖文化去做个比较，好，去告诉大家说如何在三温暖之中可以玩得安全又愉悦，这样子。
是，
对。
那可是问题是你们这个讨论之后会把它发表吗？还是说会用什么方式来做呈现？就是说
我们后来去做就是发展都是用手册的方式告诉大家，这样子。对，
所以它有兼具教育跟厘清问题的功能，就是小 YG 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事情给厘清，
对，
然后或者是做更深入的讨论跟也许一部分的研究，然后最后面再把它发表出来，然后那个东西发送出去之后有点类似也许是宣导，也许是教育，也许是沟通，对，那是小 YG 的。那你自己在里面做什么？在小 YG 里面做什么？
现在目前部分就是
三温暖调查肉身调查这样吗？
现在目前的部分就是在着重在 BDSM 部分跟恋物的部分，这样子。
OK，
对，
好，所以其实基本上，比较有趣的是，在目前来说，小 YG 的成员都还是年轻人嘛？还是说就你们那一群，然后一直
其实我们
时光变老？
其实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跟加入我们，对
，OK，
都可以做讨论。
因为其实刚刚听 Bobo 讲这些东西，我有一个让大 Bobo 11岁，对，因为让今年已经快要接近40，然后。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因为 Ron 以前参加这个社会运动其实都是做这个同志游行，那以同志平权为主，很单纯的 focus 在同志议题上面。那听起来小 YG 他们 focus 的议题绝大多数跟校园同志有关，绝大多数跟艾滋议题有关，那内容比较多元而且比较丰富。但是其实他们也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社团相信一定都会面临到那个我们不晓得下一步该怎么做走，好，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样子。
对，
因为其实 Ron 以前在我们因为以前那个游行这个东西它是任务导向，也就是说每年一定要办一次游行，那办游行的时候只是办游行办归办，但是它的形态跟主题是什么会是让所属的游行联盟里面会去思考的问题。那其实让那时候其实让在很多场演讲里面都有提到一个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在做游行的时候，因为我们那群人就是那个老屁股，比如说克飞、王平，这些都是老屁股，就是说在同志运动里面打滚很多年的人。那我们其实在做运动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希望就像刚刚说的 I have a dream 一样，好，我是 We have a dream， 我们希望五年之后台湾的社会同志社会变成什么样的样貌，或是五年之后台湾的异性恋社会怎么看待同性恋，这是我们的那个 dream， 那个 dream 是这个问号，然后我们就要得到一个，我们要先取得一个答案。比如说我希望五年后的台湾社会看同志不再是异样的眼光，而是一个大辣辣光明磊落的眼光，好，那所以说接下来的今年的游行或者明年的游行的主题就会朝这个走向往前走，那个往前走就会有很多方式，比如说今年我们可能讲的是我要展现我的同志粉红钞票，OK， 我们的主题可能是粉红钞票，那明年我的大
大方向还是那个方向嘛、啊、那我明年的时候我们可能提的就会是、啊、我告诉你同志有选票是有选票力量的、嗯哦、每个人都是有力量的，那选票就是我的力量，那这个方向也是朝着那个同志要被看到，同志要被重视，被异性恋社会看到的那个方向前进、嗯、对，那是我们那时候，所以我们比较不会有那种不晓得未来该怎么办然后 喝下午茶的窘境，但是这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概念，那那个概念其实在我们几个老屁股很跟很多人社团在聊天的时候都会聊到这个东西、嗯、对，好，那我们先听一下那个苏打绿的小时候，这个也是那个宝宝喜欢听的歌，好像快结束了，剩下30秒我们听一下吧。Hello， 你现在听到的是八卦笨瓜秀 Live 直播。刚刚苏打绿的声音都没听到哎、欸，只听到后面的尾奏。好了，那个实在是有很多话要聊嘛哦，所以我们就那个苏打绿委屈一下。反正等一下还有别首歌可以听。好，比较有趣的是说，其实每一个人做这个，刚刚提到春美告诉你们说要一个 dream， 嗯，每个人要个 dream。他有个 dream， 你有个 dream， 大家有个 dream， 然后刚刚 Ron 提到了 we have a dream， 我们都有个 dream， 那个 dream 之前一定有个东西、嗯、为什么一定是那个东西出现了所以你才会有个 dream、嗯、OK， 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比如说、嗯、我今天受到了霸凌，所以我才想说我希望社会公平对待同志、嗯、OK， 因为我受到霸凌了、嗯、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那个 dream 的，在你的 dream 的前面
哦，这个问题春梅姐也有问过我。
哦，
还那时候有，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她我们结束一场学校的演讲，然后她我们在等车回程的时候，她就问我们说：“哎，为什么？”她很好奇为什么我们这群小 YG 们愿意跟她继续做艾滋议题、同志议题等等的。啊，可是当时的我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嗯。这好像本来就应该做的、啊、可是
你回答说因为其他成员有菜啊
没有，那时候就觉得哎，就好像就应该做，可是一直到这几年下来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就是当尤其是艾滋议题的时候，我觉得小时候我们课本都跟我们讲说人人生而平等，那为什么有些像感染者他们生病之后为什么他们有些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好，这点就会觉得让我觉得就有动力想要为艾滋运动做下去，对
哦，所以是可是这感觉起来就是你只是因为看到有些人受到不平等的医疗对待或者是环境对待、嗯、所以你觉得这件事情跟你心目中的价值观，那个价值观就是人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不吻合、嗯、所以这个社会被你看不下去，你想要改变它。
嗯，当自己听到了很多的故事等等的，嗯，然后尤其在去年的时候，我用了一个主题，也是春梅姐她给我一个灵感，她就说，我那个主题叫做我是艾滋议题感染者，对，然后把这个主题呢，然后就拿到了一个卫生单位去演讲，其实那主题里面一开始在演讲开始呢，就介绍很多的艾滋电影，差不多介绍十几部有名的艾滋电影，像是《费城》啊等等的。然后那时候问了卫生单位们，说哎，那你们看了过几部艾滋电影？然后十几部当中，他们有可能一只手都数不出来。
是，
好，就觉得哎，为什么？明明在处理跟感染者相关权益的或是他们问题的卫生单位官员们，他们为什么连最基本的艾滋电影都没有看过，
是，
所以其实电影可以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那为什么这些资讯他们没有办法去拿到这样子，
你应该问他们有看过《甄嬛传》，我相信每个人都看过，就是大家 把时间花在其他地方了嘛。啊，那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说，某一些价值观其实你已经建立了，那个建立就是说你对于人人生而平等这个价值观你是建立的，从小就建立了，是不是？
嗯，对，就是我觉得也是教育给慢慢的。以前会觉得这句话好像就是这样，本来就应该这样，就是这样子。可一直到接触艾滋医的时候，才觉得这句话的可贵性到底是什么？
哦，
对，
所以 因为其实对于让来说，因为其实让之前在做社会运动的早期，只是因为某个画面，然后让让觉得说这件事情应该做，就是很早以前让在那个公馆的时候，一天下午，反正就是闲来无事的咖啡店里面，然后坐着喝咖啡，然后看书，然后就是我在从窗户边边就看到了有两个人，大概是快二十多年前，我看到两个男生走过去，然后他们两个男生是背对着我的，然后那时候他们就是在走过去的那一刹那，他们偷偷的牵了手。然后一瞬间他们手又立刻放开来，原因是因为有台摩托车骑到他们 经过他们身边、嗯、他们立刻把牵着的手弹开来这样子、嗯、那个画面其实让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觉得说搞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他们走在路上不能够手牵手、嗯、那是十多年前的台湾社会、嗯、那时候才 我那时候深深的觉得说为什么不可以、嗯、然后为什么同志就必须要像白先勇的小说里面只能躲在黑暗处，黑暗的公园、嗯、黑暗的树丛中，那为什么是白光天化日之下不能够牵手，所以这个画面激起的让一直想要做社会运动的那个动力、嗯、哼，我听起来我的理由比你浪漫很多、欸、你的理由好像教科书、欸、就你那个理由是这个官方说法吗？
没有啦，就是真的我觉得听到蛮多，尤其自己身边的朋友，好，或是、看了很多、真的你在有尤其有参与到艾滋修法等等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一些很现实的面向，
对，
好，就觉得哦，为什么现实是这样，我们一直抱持着 I have a dream 的那种梦幻美好的想象，可是现实却是如此，对、嗯、
好，那我想问个问题，其他你身边同年纪的朋友有多少人也是、会关心这样的比如说同志议题啦或艾滋议题的？
嗯，其实小 YG 一群朋友都感情都蛮好的，然后其实我们平常除了开会之外都会一起跑出去玩之类的，
对，
然后不时的就会把这些议题拿出来讨论这样子、嗯、对对、嗯、
除了小 YG 之外的人呢，就你同年龄的、
其实同年龄 Facebook 上面的朋友其实也会有关注这些类似的问题，对，
所以看起来好像比较好、嗯、因为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可能跟 Run 同年龄或者比 Run 再小一点点的年龄的同志朋友会关心这些议题的人不多，嗯，就大家会抱持一个比较是那与我无关，然后反正福利等一等就会掉下来了、嗯、所以我们就不用去惹这个麻烦、嗯、好，让这个年龄的多数的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可是好像听起来反而是年轻一辈的、年轻朋友们会主动想要去了解跟熟悉这些话题。
嗯，我觉得对于每个人他都会有一个好像要有一个点去开关、oh. 对，就有可能他生命中遇到某件事情，他就哦，居然这件的开关开了之后才觉得哦，这件事情我才要认真去做。举例来说好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学音乐的，他就在去年的时候他就找了一群朋友们组成了直笛团，然后我也在其中，他的梦想呢就是希望把音乐带到不同的地方去，像是幼儿园啊、老人院等等的，然后或是我那时候提议他说，哎、欸，像是艾滋机构啊等等的也可以。好，他也欣然的接受，他就说，哎、欸，没错啊，他听到就是觉得艾滋收养中心被社区被排挤等等的事情，他觉得不能接受等等的。
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因为每个人有那个开关开启之后，他就有可能做出更多不同的事情吧，
而且想法也变不一样。
嗯，对，
对，所以那个开关好像，而且这种开关应该是可遇不可求吧？就突然之间你就觉得，哎、嗯欸，我好像要多一点插手，多一点管，多一点。嗯，那个开关被打开，那看起来春梅姐的那个开关就开太开了、哦，什么都想管。有空那个让再邀春梅姐上这个笨瓜秀聊一聊。我问一下一个问题，嗯、所以基本上刚你有提到说，其实后来你把重心放在 BDSM 上面。
对，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因为其实 BDSM，我们先跟听众解释一下什么是 BDSM 好了，因为其实 BDSM 其实在更早一点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不能够接受的，嗯，或是会有误解的。
对
对。
BDSM 呢，它其实是中文叫做皮绳愚虐。
对，
那它主要呢，它是由三组字组合而成的，一个叫 BD， 另外一个是 DS， 另外一个是 SM。那 BD 呢，它代表意思叫做捆绑跟调教。那 DS 呢，代表是支配跟臣服。那 S 跟 M 就是一个受虐跟被虐的角色这样子。那这个三组的字呢，就是变成一个 BDSM 的文化。
OK， 可是听起来这些事情不管是捆绑或者是臣服或者收服、嗯、然后或者是像是虐或被虐、嗯嗯、这些事情其实在早期我觉得早期台湾不能够拿出来讲，就是说台面下，我觉得台面像台面上一直都不敢碰他，可能到现在很多的同志朋友或者是很多的老一辈的人会觉得这个不能够讲，可是其实在台面下这好像应该 流传千古了啦，就是总可以看到那个古代春宫图里面会有绑来绑去的画面。
对啊，那早期其实 BDSM 它很早之前是贵族在玩的游戏，因为要有钱才能去买很多道具啊等等的，
对，
所以它才这是有钱人玩的游戏。对，然后一直到发展到早期我们常听到的像是 SM 就是被虐施虐等等的这个名词，那为什么扩称成 BDSM 呢？就是因为多了捆绑还有调教的还有支配臣服的概念进来，好，以及再搭配出了BDSM 的原则，就是安全、理智、知情、同意这个原则之下，然后才能去实行 BDSM 的游戏。所以BDSM 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是，而且我觉得讲先刚刚提，其实 Bobo 提到了很多关于BDSM， 我觉得那时候已经是细节，就是它的名词解释，然后还有包括那个内容是什么，嗯，好，然后包括它的成分又是哪些东西，嗯，可是我觉得比较好奇的是说，你为什么会比较 focus 在 BDSM 上面？就是刚刚提到小白剧，其实有很多的选项可以让你选嘛，艾滋议题，嗯，或者修法也是个议题，嗯，啊，或者是同志平权也是个议题，嗯，为什么你会想要 focus 在 BDSM 上面？
因为其实我觉得 BDSM
个人也有嗜好
哦，这当然自己也有嗜好，也是自己中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当在做 BDSM 的时候，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会问我说，欸，你会害怕大家知道你有在接触 BDSM 吗？
是，
可是我的个性呢，就是说啊，原来你害怕的话，我就会把你抓住，然后跟你讲说，啊，其实 BDSM 没有这么可怕，有哪些哪些哪些，就变成小 YG 一个精神，就是把原本既有的东西拿到台面上去，把它理清清楚之后，好好让大家了解这个文化。对，
所以那我 问个问题，就是如果假设今天有个人告诉你说他不是很清楚 BDSM， 想要接触，那你会带领他接触吗？
哦，我会啊 ，OK 啊。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哦。我很喜欢 Bobo 的回答跟他的反应，就是说让觉得 Bobo 他有一个态度，就是这件事情并不羞于启齿，因为我觉得很多让觉得很多问题跟很多难以被开口的东西，因为他难以被开口，然后不敢被讲，然后所以他就一直隐藏在那个桌子底下，桌面底下，然后他反而变得更加，因为桌面底下看不到嘛，讲也讲不清楚，看也看不清楚，所以他就变得更加的扭曲跟更加的妖魔化，
对，
可是其实并没有什么，对，因为基本上那个每年到端午节的时候，大家都会玩捆绑。好了，包粽子，
中国民俗之一，
对，包粽子也是一种捆绑，还悬吊了呢，是不是？好，因为问题是，我觉得那个很有趣，是说，当 Bobo 会主动的想要说，欸，OK， 你加入我，或者是我带着你，让你了解一下，那你就会知道说，其实BDSM 不管是刚刚说的捆绑，或者是这个刚刚说那个臣服收服，然后被臣服或者被收服这样的事情，或者是像 SM 被虐跟虐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什么那么可怕，而且它是那个过程其实有可能会让你觉得兴奋或欢愉，
对，
所以小王子才会那么红。大家看过小王子没有？小王子收服狐狸的故事，好不好？这个东西其实你知道吗，我后来让其实之前没有那么了解 BDSM，可是后来也稍稍了解，但是我没有像 Bobo 这么的清楚哦。那因为自己本身 Run 没有接触到，那可是问题是，当我了解一点点 BDSM 之后，然后因为 Run 看的书比较多一点点，我那时候觉得说，小王子真的完全是 BDSM 的其中一种，因为那个臣服跟收服的过程实在太像了，就是你会期待被某一个人认同，然后我希望有归属感，然后我希望你把我收服。为什么 Bobo 要弄奇怪眼神看着我呢？
没有，那我一直在想说，那个在那个星球上的玫瑰，那又代表什么东西？
它有刺啊！你问你什么？它有刺。
我回家好好研究一下。
好，好好研究一下 BDSM。那个阿密特会陪着你不睡，然后来好好的研究一下。我们现在听阿密特的不睡。
爱因斯坦说，这世界不会被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毁灭，而是冷眼旁观选择缄默的人。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今晚谁来跟我们说悄悄话？
名人悄悄话。
大家好，我是廖庆学。我们经常会困在自己的世界里头，忘记了生命的美好与无限可能。但请你记得，逆风永远是好的，因为我们只需要思考如何转动风帆，逆风自然就变成了顺风。我们不用烦恼动力的来源，就可以抵达目的地，实现梦想。
Hello，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波瓜笨瓜秀 Live 直播。那个波波很认真，在我的面前一直在做笔记，也不知道在写什么东西。啊，刚刚今天听到的是2015年阿密特在《阿密特二》里面的一首歌叫《不睡》。好，那不睡觉可以做很多事情哦。那不睡觉，波波都在做什么？
不睡觉，就在床上打滚、啊，滚来滚去
打。滚这两个字要连着讲，好不好？大家不然大家对那个波波有太多的幻想，因为你知道这次你的宣传还是个裸照，对不对？这大家有太多的幻想。来问一下，刚刚提到说你有每个人都会被问有没有什么 dream 嘛？那你2016什么 dream？ 刚好现在2016年年初，
2016，我的 dream 应该也会持续在 BDSM 这一块去做努力。那时候有提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要。问问看 BDSM 社群的朋友，想要去集真一个文，就是叫做那些主人教我的事。
哦，
对，就是因为我们常看到就是 BDSM 给人家的表面就是很血腥啊，很恐怖啊，很暴力啊等等的，可是实际上身为就是有可能狗狗啊或是奴的他们在主人身上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比如说，
如何去在沟通上面做一个协调啊，
汪汪这样子之类的吗？
没有啦，
喵喵
之类的吗？
或是如何去应对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应对？
那为什么不是我在我的狗狗身上学到的事情？这也像宠物书对不对？
因为这样子会人家会觉得说主人从狗狗身上学到好像。没有这么的体会，可是从狗狗从主人身上学到，感觉到会更多的温暖出现，
会把更多的温暖出现，
对，温暖出现，就是把 BDSM 不会看得这么黑暗的层面，对，把它更有跟人之间的相处更加连接在一起。
那你不担心这个书出版的会想要出版吗？
先想要办一个征文看看，
征文然后集结，然后到最后可能一样看什么样的方式发表，也许有可能就是出版。
嗯，
反正那个嘛，那个基本书房的老板永远都支持大家。对不对？
对。
可是你们的书有可能会被分类到那个宠物区，你知道吗？
宠物区嘛，
就是养狗养猫，
第一次
养柴犬
就
上手这一类的，所以你们要注意你们那个分类的时候要分类分好，不然就会分类到宠物区哦。
Okay.
好，那是我觉得这个征文蛮有意思，不过我觉得有可能就让你觉得说有可能以后也可以有多个不同的角度，尤其是从我的犬奴身上学到的东西，
对，
或者是我从。我的他可能是第三者，然后看另外两个人的那个主奴关系学到的事情，因为那个是第三者的观点嘛。那可能有些人参加他的那个 BDSM 第一次可能是不参与，可是他是观察者或者是那个旁观者的，他也可能学到某些东西，那也好像也可以征文，就从不同角度去看这个事情，似乎有很多可以讲的。
嗯，对啊。
好，那像你现在来说，基本上我觉得你就是一个身体力行者，因为刚刚听到说，听到 BDSM 会害怕或者害羞的人，你可能就抓着他，告诉他说，其实没那么可怕。
嗯，
所以你是一个身体力行者，你会那个邀请大家 有兴趣的人一起参加吗？
有兴趣的一起参加，
听起来好像看那个要团趴的感觉。
就是电话在底下，
电话在底下，请直接进行联络，这样吗？
没有啦，我觉得其实BDSM 这文化，我觉得大家可以抱持着一个好奇心去来看待它，就是可以不用抱持既有的刻板印象，就是觉得很可怕等等，你可以把这些东西以前的东西都先把它忘掉，
是，
然后再重新认识这个文化，你有可能会收获的更多。对，然后就如同之前前面讲的，像是同志运动或者艾滋运动，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去做 BDSM 文化的运动。
是，我让觉得说，其实 BDSM 在台湾或在亚洲地区、东方地区比较不被接受，或者是不能够被拿到台面上，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以前我们都觉得那个虐是有一种阶层关系的，然后是有一种受苦，就是。我们一直觉得那个虐是受苦，是被虐是受苦。
嗯，
好，那个电影里面呢、啊，或电视剧里面呼巴掌啦、啊
嗯，
或是鞭抽鞭子啊、
嗯，
就是那个都是被惩罚，就是我们都会直接把它联想到它是惩罚、
嗯，
然后它是一个做错事情，
嗯、
然后你就必须要吃一定的苦头、
嗯，
对。可是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它有可能变成是甜头，
嗯，
就是它不一定是苦头，
嗯，
对。那个怎么样变成甜头，似乎就是。那个波在努力的方向哎、欸，
没有，就是跟我接触的主人，他都会跟我讲一句话，他就说：“
你刚刚泄露你的角色是犬犬，是狗狗
啊、对，我是狗狗。他就他们都会跟我讲说，你就是一个很会享受的，知道自己懂得要什么的狗狗
哦。
对，你、欸、其实你在之前的沟通的时候，你都一直。”就是知道自己要一些什么东西，所以你在玩的时候只有享受，然后虐的部分你可以去拿捏好它的分寸，这样子。
哦，刚刚其实波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主人告诉他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懂得享受的狗狗。
嗯，
这件事情很重要哦。为什么Ron会觉得很重要？因为这表示说某一些讯息，就是波波成功的把某一些讯息顺利的传达给他的主人知道了，包括他可能想要什么，包括他自己的感受。
嗯，
所以他的主人会知道说我这么做，然后你就会有享受的感觉。
嗯、对，
那个传达跟沟通变得很重要。因为如果假设今天沟通不良的话，有可能是你需要什么，他并没有给你。
嗯，
然后你可能其实很不舒服，但你也没有成功的传达给他，他觉得你还在舒服中，或者是你已经舒服了，但是你没有传达给他，他不知道这个方式是会让你持续舒服的，
嗯、
然后他反而去转成用别的方式了，
嗯、
那就是那个沟通失败，
嗯，
对，就没有办法达到，就是苦头没有办法变成甜头。
对，其实 BDSM 的沟通，其实不管应用在或是感情上，或是
国会沟通很重要的，
对、
啊、国会上也很重要，
对，都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学问呢、啊。
对，
嗯，
好。那个其实聊这么多还蛮有趣，而且重点是今天时间真的有点有限哦，不然其实可以让波波聊更多。而且我觉得关于 BDSM 的细节，我相信大家一定那个刚刚提到充满好奇心。哎、啊，我觉得有一些人像 Ron 就本身会是比较有那种想要知道更多，因为他其实很复杂，
嗯，
我觉得他很复杂、很丰富的一个次文化。那这个东西以后也许有机会可以找波波来多聊一点。
OK，
对。然后重点是呢，其实那个波波他有原本。之前乔婆婆来上《波瓜喷瓜秀》，有一个另外一个主题想要跟她聊啦，是有关她的感情，因为她这一阵子半年了，跟另外一半在一起，然后这个也蛮有趣的，因为你知道吗？一个有在做这个，我觉得波波做的是社会运动，在做社会运动的，那她的另外一半怎么看待她的这个波波这个人？他在做社会运动这件事情，那他们的互动是什么？这件事情让一直很有趣，很有兴趣。
他其实我一开始在。认识他的时候，我就直接跟他讲说，哦，我有在接触 BDSM 这一块部分，
是，
然后也有在接触像是同志运动，然后在艾滋运动这一块部分，然后还，我开出来的情侣条件就是他是可以，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开出了一个叫做可以被开发的，
可以被开发，就是在 BDSM 上面被开发，还是在
各种
参与运动上面
各种议题的开发
？OK，
就是这个开发不仅是身体上。或是知识上，它就更多元、更包容等等的。
是的，
对，
我觉得这个条件其实很多人可以达成，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欸。哎，真的，大家谁不想被开发？是不是？男同志应该都想被开发，男生或是多数的女生应该都想被开发吧？只是大家不好意思讲出口而已。
嗯， 我比较少听到啦，对，
比较少人付诸行那个文字上面或者是条约上面说你要被开发，你可以当我 B 这样吗？好，来，那个下次有机会哦，就是让那个波波回去跟他的另外一半协调一下，有没有机会一起来上波瓜奔瓜秀，然后就聊一聊他们怎么开发，怎么被开发，好不好？波波在对面已经讲不出话，害羞了。好，没关系，那个让帮波波点了一首歌，就是苏打绿的《我好想你》，给他的另外一半。然后，未来有机会，我们一定要邀波波跟他的另外一半一起来上节目。
好，
好啊，那就到今天晚上节目就到这里哦，跟大家说晚安吧。
OK， 晚安。
好，大家晚安喽。
以上节目不代表本台立场，感谢路德协会与中华电信协助播出。